我们今天要看到26章的19节19节，我们先看到26节，26章19到26，26章19节到26节，经文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这边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今天请李小敏姐妹来为我们读双数节。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因此，犹太人在店里拿住我，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被提到第二任巡抚在该撒利亚第二任巡抚就是他被逮捕被关押之后，他已经换了一任这个巡抚，第二任菲斯都，在菲斯都面前菲斯都把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祭司长们找过来。在审讯保罗，然后保罗有这个被审讯的机会事实上就是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这些都是做官掌权的，要么是做王的，要么是巡抚，要么就是这耶路撒冷那一边来的这些长老们、祭司长们，全部都是社会上高层的人，保罗就有机会对他们做见证。事实上，保罗怎么样啊？每一次审讯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多讲一点，多讲一点，一步一步多讲一点。什么意思啊？他都聚焦在死人复活身上，他所传的不外乎死人复活，然后一步一步讲，多一点，多一点。哦，这是在犹太人的先知摩西的律法里面都有提到的死人复活的事情，然后一步一步把它再延续下去。哦，我们在这边，人家会控告我，真正的原因，只不过就是在我们这些犹太人的祖宗家法当中提到所要等候的那个死里复活的那一位。都在铺设着信息，到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就把一个完整的信息给讲述出来。所以保罗有意的做这样的安排，从一开始被逮捕，在千夫长面前的审讯也好，后来在第一任巡抚面前的审讯，现在是第二任巡抚，然后加上亚基帕王。所以我们从上一次提到，就是这一次。问案，保罗的回应就是一场完整的讲道，所以上次就讲到一半了，讲到一半了，对啊，我们上次就提到这里了。保罗从他见大光开始，就说到那个所经历的就是那一位，我们犹太人都在等候的那一位，说他会 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我们就讲那一位喽。原来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一位，我们所等候的来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的这些祭司长、宗教领袖要攻击我的就是他，他怎样？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这是保罗前面铺设的。讲到这个时候，他做见证。保罗自己见大光的得救见证，大光里面有声音：“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啊？我怎么知道要逼迫你啊？对，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3天3夜，没办法看到东西。保罗不吃不喝，在里面直到神。感动那一位亚拿尼亚，然后又感动保罗，让他知道接下来每一个环节，很细的环节要做什么。所以保罗在讲一个见大光的见证里面的时候，他把重点放在哪里了？重点是主耶稣在大光当中，不是啊？主耶稣在透过亚拿尼亚。的话让他得到印证，让保罗得到印证，让保罗得到主自己亲自对他启示的意象。讲到第17节，26章17节，主耶稣说：“我也要救你脱离外邦的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百姓跟外邦人正在对付保罗，而在对付保罗的同时间这是保罗3次海外布道都遇到的事情在刚刚蒙耶稣呼召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跟保罗讲了。要差派他做执事、做见证，把你所经历的、所见的事情，把悔改赦罪的道，都要跟百姓讲。所以这些百姓有犹太的百姓，也有这些外邦人。然后这些犹太百姓、外邦人，他一定会对付你。我也要救你脱离他们出来。然后主说：“我差你保罗到他们那里去。”目的是要叫他们眼睛得看见，属灵的眼睛得看见。目的叫他们能够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在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我主耶稣基督得蒙赦罪。所以是我们上次停到这边对。保罗把这一些，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最强烈的字眼，撒旦的权下，然后归向神，眼睛得开，换句话来说，你没有信耶稣，眼睛是瞎的，你没有得开，黑暗中归向光明，换句话来说，你没有信耶稣之前是在黑暗里面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等敞开来讲了，所以上次停在这里。所以主耶稣对保罗的呼召，在意象当中的呼召，就是呼召这件事。你去传福音，你去传拿撒勒耶稣，传拿撒勒耶稣死里复活，为拿撒勒耶稣来做这个见证，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有机会能够信，能够罪得赦免，使他们能够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保罗不容易啊！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把当时候正在场听保罗申诉的人，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当官的、宗教领袖们、做王的。他们一听到保罗讲了这些 这么尖锐的字眼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呐、啊，主有预备起来了啊！好，让保罗能够继续讲下去。所以啊，前面讲到那个意象啊，现在这个意象正在落实啊，落实在这一群听保罗申诉的人心里面了、啊。怎么落实法？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哈、哦，19节读到26节，19节读到26节。哦，刚才读了哈，对，刚才读了，啊，19节、26节，对，保罗把之前的那个申诉更进一步的讲下去。主耶稣他对保罗讲的意象是，让这一些人因为信我耶稣能够得蒙赦罪。啊，如何得蒙赦罪？还没讲。所以那是上次讲到停下来的地方，可是保罗整篇的申诉就是一整篇讲到，这一篇讲到的重点终于出来了，就是从19节开始。那保罗知道啊，谁在这里面是最主要的人物啊？亚基帕王。当保罗直接指着亚基帕王说话的时候，全部的人都会竖起耳朵聆听啊！我相信这是神给保罗的智慧啊！那个时候他是最重要的王，比巡抚都还大，他是王啊！啊，罗马皇帝的分封王啊，地位是尊贵的，对啊，当在这里面最尊贵的那一位啊！所以保罗直接对他讲，保罗是对谁讲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保罗大小眼啊？你官大，我只有对你讲了、啊，救恩只有临到你，是不是？不是，这是讲道的技巧啊！直接对着这个最尊贵的人讲，其他他下属的人，每一个都会竖起耳朵来倾听啊！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技巧哈、啊，当然这不是技巧而已啊，神给保罗的智慧。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哪里天上来的意象？其实就是主让保罗见大光，主对保罗一系列接下来说的话，然后说保罗要到外邦人那里，对君王、对臣宰来做见证，目的是什么？让他们有机会罪得赦免。这样一个意象，奇怪的现象就是见大光那件事。奇怪的现象本身不重要，重要的这个奇怪的现象主要对你说什么话？那是工作的交代。他让保罗开始来扮演为对外邦人传道，对这些臣宰传道，对这些君王传道。现在他正在对亚基帕王讲话。正在对他传道，是不是意象的实现？感谢主哈！哎，所以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主耶稣在意象当中对保罗的呼召，这个时候的保罗经历过3次海外布道，这3次的行程里面。不用我们多说了，我们都知道前面《使徒行传》都讲过去了。有多少被追杀的时候，有多少被下到监牢里面，被捆绑，啊，被人家拿石头丢着打，被人家误解，被人家很疯狂的围起来，多少啊？保罗说他没有违背那天上的意象。神也没有违背应许保罗的约定，不是吗？17节，主不是在意象当中对保罗说：“我也要救你脱离跟外邦人的手吗？”是不是？3次海外布道当中遇到多少危险磨难，主都拯救保罗脱离那一些危难。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用很感恩的心来诉说，我相信这是很感恩的心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所以20节，他把没有违背那天上意象，也就是四处传道的过程， 二十节讲出来，先在大马色见大光那个行程之后，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很简短的述说，他真的照主耶稣所托付的，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了，一个族裔一个族裔的去报道了，都在传递信耶稣得蒙赦罪的道。二十节后半段，劝勉他们，劝勉这各地方的人，包括了外邦人，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知不知道这些话讲出来人家很难信耶稣？他知不知道劝勉这些听到的人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今天有哪一些基督徒传道还是用这种传法？你想一想，我们还有多少基督徒传道用这样的传法？我们大部分都是先建立关系，有一些贴心的服侍，让他觉得很温暖，让他觉得教会很有爱心，然后我们关心他，陪着他走。什么时候到哪一个阶段会讲，哦，这位姐妹这位弟兄，你应该悔改归向神，然后你应该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时候啊？那要拖到很后来，对不对？因为我们担心我们这个时候跟他讲那么硬的道他听不进去，我们担心他听了以后会起反感，我们担心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跟他解释什么叫悔改归向神，我们好多担心啊。三次海外布道完毕之后的保罗，他直接讲重点，这边有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非常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预备好，犹太人在知识上面预备好，他听得懂保罗在讲什么。对，巡抚呢，亚基帕王呢，还有一些外邦人呢，帮罗马帝国啊，这个做他们政府官员的这些外邦人也在现场啊，他们听得懂吗？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相信他们是多少听得懂一些的。为什么？对，你不用了解很清楚的字义的情况，是不是？悔改这个字的字义的情况之下，归向神告诉你的悔改真正的心意。所以他们大概能够抓得到。然后既然你归向神了，所以你行事跟你悔改心，你归向神的心要相称，你要照神的旨意生活。我相信这些外邦人的知识分子们，差不多都能够接收到一些信息。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保罗并没有因为这些道很难，所以他不讲啊。你不讲，他就没有机会知道。信道从听道而来啊。他如果连听都没有听过的话，他如何信？所以弟兄姐妹，像保罗一样，遇到合适的时机了。当然，保罗也不是第一次听他们审讯的，他们听审讯的时候讲到这种程度，没有，这次已经是四五次之后了啊。对啊，那一群宗教领袖们，如果都来的话，可能听了四五次了。这个对，菲都斯还有这个亚基帕王就不知道了。对，他们菲都斯可能听了一两次，亚基帕王可能初次听，对，很有可能也是初次听。好，不管怎么样，保罗抓住机会就是要讲一件事，在合适的时机，我就是要跟你讲福音的真理，即使它很硬， 我还是要跟你讲啊，因为时机到了。然后呢，我们看二十一节啊，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所以在案情的缘由，为什么他要抓我？因为我讲的道的缘故，是使人悔改归向神，是让人信了道以后罪得赦免，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为了这个道，他们要捉拿我，想要杀我。二十二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我还站得住。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应许在那里，主耶稣答应一定会救保罗脱离百姓，就是犹太人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神一直在帮助保罗，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然后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好啊，讲到这里，保罗把最后一个重点，最重要的重点，这时候讲出来，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讲出来。所以听在这些宗教领袖的耳朵里面，他们听到什么？保罗提到他们非常熟悉的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他们非常熟悉，他们这些先知所带出来将来必成的，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要降临世界来拯救他的百姓，他们都知道了。而且这位降生的弥赛亚，他也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都提到了他要受死，然后都提到了他要复活。这一些是熟知众先知和摩西的书的这些宗教领袖所知道啊。好啦，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二十三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把基督必杀被受害，然后死里复活，最后当作最重要的重点给强调出来。而这件事情，基督受害和死里复活，是摩西和先知书的重中之重。这是保罗所传的道，他的 你观察到他在受审讯的过程，保罗每一次都抓准时机，审讯的过程就是他传道的时候，他的传道就是在他审讯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步一步用信息把听他申诉的人的心推向十字架，推向基督受害，推向基督死里复活。只要你信，得蒙赦罪。你可以看到保罗是很有计划的接受审讯，当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审讯，他不知道被审讯的时候主要面对的大官司他都不知道，可是他都知道，他信息从浅到深，每一次有步骤的一步一步的推动。亲爱弟兄姐妹，这让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有在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什么？保罗传道的模式就是一步一步把人推向救恩， 把人的灵魂啊一步一步引导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道理，为我们罪受死，然后他死里复活。当这个道传递到这个点上的时候，他尽了他诸般的义。弟兄姊妹，你也一样啊！我常常提到了什么是人的方法，什么是造神的方法。保罗演绎出这就是神的方法，透过道 透过他所传递的福音信息，这是福音信息。当然，你相对应的有一些恩典的服侍，他有病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他有困难扶持他，陪他一同走。对，这是神的方法，保罗就是这样在做的。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这几个我们人觉得很硬的道，迟迟不敢讲出去，然后更不用讲那个十字架的道理，最核心的，我们讲得很不顺口。然后呢，我们用人的方法就陪他帮他，然后陪笑脸，一直陪着人家，然后福音信息就是始终出不来。这是我说的用神的方法，不断的讨好你的慕道友，用神的方法带出来的结果就是结出人的果子。对，保罗按着神的方法用道带出来的，信的人不多，可是只要是信了，他的果子就是属灵的果子，就会是真正的。信心扎根在福音真理之上，领受圣灵的圣徒，差别就是这样。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核心信息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光明的道。使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道，就是前面这个十字架的道。24节，保罗如此分述哈，菲斯都大声说，菲斯都哈，不是菲都斯哈，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当官当了那么大的巡抚、省长，我们今天省委书记那个等级的哈？对，这么大的官会说保罗你癫狂，因为保罗强调的是使人复活，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基督必须受害，然后必须他会死里复活，为的是要把道，光明的道传给人。菲斯都听不进去了，他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基督，好，我承认你说拿撒勒耶稣是基督啊，他钉十字架了，是的，然后他真的死里复活了，我不相信。所以这位省长，这位省委书记说起保罗说你的学问太大了啊，你说的这个死里复活的道，我接受不了，你癫狂了啊！对啊，25节保罗的回应是什么？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先停在这啊。人家说你学问太大，癫狂，你要怎么回应？对，你没有办法回应。你能够有的回应，就像保罗这个样子，其他用嘴巴说已经没办法说了，你只能用你的信心回应。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什么叫做信心回应？就是你非常坚定立场的态度，和缓的守住你的立场。你这因为接下来没办法讲什么，你只能用你非常坚定的态度，可是态度却又是温和的来面对。现在反对你的他看到的是什么？我相信他看到的不是你没话说，辩不过他，不是。他看到那对方因为还没有信，对于耶稣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真的死里复活了。他听到你很坚定，可是又很委婉的把这个道讲出来的同时，他领受到的是什么？第一个，他还没有办法接受你的道是真的，没错。第二个，他看到你的态度，他看到你认真的态度，他看到你。面对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人很难以相信的所谓死里复活的道，你居然是那么坚定的信。菲斯都看到的是什么？今天他是审判官啊，他正在当审判长，在审判这个犯人啊。然而这个犯人却是一个很淡定的、很温和的、非常坚定的告诉听讯的人这件事。我所信的乃是基督受害了，然后他死里复活。我为了这件事情，我现在坐了2年的牢，然后我依然的很温和的、很坚定的表明我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感受到什么？主用的就是你的信心呐。主用的就是你现在做见证的时候的身份，你现在所处的处境。保罗现在所处的处境，他所啊啊，这个是一个罪犯的身份在那里，然而他依然的是很坚定、很温和的讲述他所信的信仰。主耶稣被定罪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他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不开口，身体是非常的疲劳、疲乏的，因为刑罚的缘故。他的外形、肉身是非常、非常的衰残的。甚至你可以说血肉模糊的，然而主耶稣，他所活出来的那一个态度，却是非常坚定而温和的，不就是这样的见证吗？古利奈人西门经历过这一切的时候。他被耶稣基督那个生命所折服，连押送耶稣的那个百夫长，到耶稣断气的那一刻，看到天地都变了相，都黑暗，然后回想起那一路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那一个经过，他不由得口里发出来：“这真是个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他可以那么温柔、那么坚定的，就把很难接受的道给见证出来？就是因为那个生命在那里，主的信息，主知不知道人很难信？当然知道。正是很难信，所以才需要神迹奇事来印证的啊。但叫人知道，人只有赦罪的权柄，不是吗？神迹奇事为了要佐证很难信的道，这个时候的保罗，他凭借的不是技巧，会讲道的技巧，甚至他连行神迹这一场道都没有这样行，他被审讯的过程。如何显出那一份里面只有神同在才可能有的全能？不就是他这一份坚定而温柔的信心的表述吗？所以信息上面不打折扣，主耶稣的所传递给保罗的意象。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归向神，又因为信我耶稣，得蒙赦罪。 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听得很清晰的这些大官们，他们应该是多少听懂的，觉得很难相信，然后后面再加上主耶稣为我们赎罪的这个过程，然后受害了，死里复活，很难相信。可是因为传道的这个人，他的身份一点看起来都不像一般的罪犯，他表现的那个态度是如此之淡定，把他所信的那个信仰的能力绽放出来，从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产生的效果会是这样。菲斯都说，保罗你癫狂了，他会这样讲表示他很认真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啊？我们一般的时候，你想到跟人家讲到悔改赦罪的道的时候，要开始讲十字架道理的出来的讲的时候，你不由自主会觉得这些慕道友开始打哈欠了。然而不是，保罗所传递的时候，正在被审讯的时候，他的回应居然让当时候的巡抚啊，直接讲保罗你癫狂了，代表他非常认真的听。他听进去了，信不信那是神的事，保罗尽到他诸般的义，因为菲斯都听得非常的清楚吧，你癫狂了吗？这几个字就讲出来了。先不要觉得他不信啊，当然他是不信嘛，是，可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话进到他心里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传道要的就是这些话所传的道，他清清楚楚的进到他心里了，会不会信那是神的工作，那是圣灵感动他的工作的结果，那不是传道的人能够控制的。所以保罗真的是做成功了这件事，当然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哈。然后保罗接下来就讲，菲斯都大，我不是癫狂，我所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就是这种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然后非常温和的态度。即使保罗现在是非常的逆境，两年的冤狱啊，你没有办法从他身上看到那一种怨怼，那一种哀怨，那一种悲戚，那一种我被冤枉了。没有，你看到的保罗就是，我不管是活在监牢里面待两年，我是为主做见证，所以站在那里听训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哪一天要被放出来，不是，他心里想什么，这里现场的人有机会把神的道听到心里去，那我得好好讲，每一个审讯的过程就是我要把主耶稣的道传讲，这个叫做癫狂啊，真的癫狂了，在一般人眼中就是癫狂了。你都已经被关押到这种程度了，都已经受冤狱到这种程度，你没想到你的心，这个人的心依然是要把道传出去，要把这些人家很难信的道，居然继续要很淡定的、很坚定的继续传出去，那是能力。所以保罗说，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他根本不在乎你判我几年，他所在乎的就是抓住每一次他可以讲话的时候都要讲道。感谢赞美主，真的是为主癫狂啊，为主的福音癫狂啊，难怪神重用他啊。对，我们继续看下去啊，26节，神给保罗智慧，除了跟这个巡抚回应之外，王啊也晓得这些事啊。保罗怎么知道亚基帕王晓得这些事啊？他怎么知道啊？他很大胆的讲啊，目的是什么？目的也把那一个亚基帕王的焦点拉到这个基督受害死里复活的道上面，这是他的目的。王啊， 亚基帕王啊，你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保罗向亚基帕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因为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保罗传这些道，从来不在背地里。他知道，每到一个城市传道一阵子之后，就会开始被这些犹太人来找麻烦，甚至要杀他，他都知道。可是他每一次还是很淡定的去进到会堂里面。救恩先要临到犹太人，所以他先坚定的按着主的旨意做这个事情，然后传道不能传出会堂，然后跟外邦人传，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他不是在背地里做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很坦然的啊，在这个公开审讯的时候对这么多人讲，他不是背地里做的。福音的信息在保罗的眼中从来不是暗地里传的，他都是在公开里面传。对，对，真的是为主癫狂，为主的福音癫狂啊！对。那我们接下来看亚基帕王会是怎样反应呢？所以我们从27节读到32节，27节读到32节啊，跟刚才一样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小敏姐妹读一节。来，27节，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帕基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了基督徒了。
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
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亚伯基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
感谢主啊，亚基帕王啊，对。所以亚基帕王的回应就在这个段落当中哈，来我们看27节，保罗继续讲下去，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我们一开头就讲，在这场审讯当中，神给保罗智慧，直接揪着这个最尊贵的人对他说，带出来的效果不是只是对他说而已，所有在场的人都会竖起耳朵听得非常认真。保罗达到目的，目的是让你有机会听到真正的福音信息。目的不是说这场讲道完毕，你要举手决志，你要到台前来听我祷告，不是。目的不是现场要带他决志祷告，不是。如果你老是在这里，多么希望看到他就跟你决志祷告的话，这样一个欲念，这样一个欲望，就会促使你很快的用人的方法来搞定一个人，那不是真正神的心意哈，那是用人的方法在传道了啊！你要讨好他，说服他，劝他，你举手决志祷告以后罪得赦免，哎呀，你来啊，你来啊，你用人的方法一直劝，那不是道在影响他，感动他的心，你是用人的方法。到时候好啦好啦，我被你弄烦了，你已经缠我15分钟了，我这等一下要去买菜，要接孩子，我没有时间了，你继续缠我，还跟我要微信，好啦，我跟你决志祷告，你懂意思了吗？神从来没有这种要劝人家决志祷告，赶快在我眼前决志祷告，神没有这样带领。神的做法，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看的那么多，都是道走在前面。今天是神的道在感动人心，人心被神的道感动了以后，你不用用人的表情，用人的说服的话来劝他，都不用，你只有神的道出来了，他的心被神的道召唤。保罗都是这个样子， 好啦，今天这个道既然传递清晰了，保罗尽了他的职分了。对，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在现场的人能够听到清晰的悔改赦罪的道，清晰的基督必须受害，然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个。透过刚才讲的保罗的生命状态。啊，透过他的信心上很温和的坚定，让现场的人能够感受到，所以他现在抓着亚基帕王讲话，让现场的人很清晰的听到最后，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先讲嘛哈，他没有事先问过、打听好亚基帕王什么宗教背景都没有，先讲嘛，目的就是吸引亚基帕王注意，目的就是让周遭旁边一起听的人都听清楚啦。啊，这是神给的智慧啊。28节，这个时候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什么？你想稍劝一点，便叫我基督徒啊？或者说你这样劝我，几乎我要做基督徒啦。当然，我是故意比较语气上面故意这样念出来啊。不，你可以知道，他之所以这样讲话，是因为他也被刚才保罗所陈述的打动。甚至他听得很清楚了，很清晰的结果之后，他会讲出这样的话：“你想少劝一点，便叫我做基督徒吗？”呵呵，至少他这句话表明他听懂了保罗多么希望他做基督徒，他听懂了做基督徒是信的内涵是什么，保罗都讲出来。所以他很认真的听过，在现场的反应就是我差一点要做基督徒啊，还没差一点。保罗接下去说了29节，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向神祈求的，不单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起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像保罗一样怎样？真的是悔改信主了，出黑暗进乎或那进到奇妙光明的。保罗多么希望这一群听的人呐，一个都不落掉。听懂真道了，听进去了以后，他有所回应，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来接受耶稣基督。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我想保罗在这边讲哈，我所求的，我向神所求，不单你一个人呐，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在当场听到的人耳中，我相信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因为保罗是当时候在被关押、被审讯的处境当中，他依然的多么希望这些控诉他的人也能够信，也能够罪得赦免。他那一份诚挚，有在这一个审讯当中表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不是用人的技巧让人家信耶稣。讨好人家，服侍人家，做替人家做很多事，说是很有爱心，这是挺好的，没错。可是如何呢？能够做到这个真正的福音信息，人很难信的，使人悔改赦罪，要信的是必须承认自己有罪，悔改归向神了，然后神用赦罪之恩，耶稣替你赎罪来救，你要信到这个核心的点上面。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做到，你只能像保罗一样，用你非常诚恳的、很坚定的信心，然后一个委婉温和的态度，去把刚正的道要表明出来。你只有用这种很诚挚的，我多么希望你能够罪得赦免， 你能够得到神的好处，可是不要像我一样被锁链捆绑着。唯有你这种从信心而来的那种对人的灵魂的诚挚，对他负担而产生的那种诚挚，这种诚挚的邀请，或许神能够用这份诚挚来感动人心，或许这份诚挚的态度所讲述出来的神的道，就被神使用，带着神的能力。我相信使人真正悔改信主的是这样的信息，是这种传福音的态度，让人不得不对这一位把自己独生子舍了的神产生敬畏的心。所以传福音真的不是只是信息的传递，而是你怎么信的，传递福音的那一个人。你是如何的像保罗这样为主癫狂，而是用而产生那一种对灵魂的负担，而产生那一种这种对灵魂得救的诚挚的期盼，活在他们面前。这是神使用一个为福音癫狂的人，是这样传道，可以看得到哈。30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上次我有说哈，这个亚基帕王旁边那个百尼基啊，两个出双入对的啊，我说他的妻子，其实他不是妻子啊，他事实上是前一任巡抚的妻子，那个巡抚调任，不在那里了，离开那里了，他居然还在。她没有跟她的应该有的丈夫一同进退走了，她还留在那里。啊，按照我们所查的背景资料，这个百尼基跟这个亚基帕王关系非同小可。对呀，啊，那当时候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常常出这样的事情，就是婚姻关系上的混乱。他们这些有钱又有权势的人，常常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两个人一起在这个法庭上听讯啊，对呀，但事实上这个就不是重点啊，不是重点。经文没有强调这个，不过我们说出来这些，他不是妻子，可是跟亚基帕王关系却是匪浅的啊。他原来是前任巡抚的妻子啊，那怎么会在一起啊？那不在这个议题当中。不过你知道就好了啊，不是重点。31节，所以亚基帕王跟巡抚退到后面去了。然后就谈起这事情，在这个案例当中，他们有共识了，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也就是他不应该被关在这里面。所以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该杀，就可以释放了。”所以一直到这里，看到保罗的心态。他被平白无故被冤枉的多，就关在监牢里面2年的时间。这2年不是只是他被关了，这些爱他的弟兄姐妹、爱他的亲属们，对啊，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有一个外甥呢，他的亲人啊，所以当时候坐牢啊，牢里面没有管饭的，你犯人要吃要喝要活下去啊。亲人要送饭的，每天呐，所以你就知道了那个造成多大的困扰，而且是冤狱。结果你看到的保罗，他完全的没有在想这些负面对待的事情，他就只想着在每一个场合都是传道的时候。所以啊。那凡是接触到保罗跟他贴身接触的这些兵啊、军官啦、这些大官啦， 都会因为保罗这样的生命而看到那神的话能力的见证。所以保罗习惯了，这就是他的人生。他反正他也是独生，没有家庭。海外布道的时候，他一个人也是传道；关到监牢里面，他一个人也是传道。他走到哪一边都是传道。顺境的时候传道，看到神的丰富；被关押的时候传道，看到他信仰的坚定，看到他对灵魂的诚挚。不管怎样的顺境逆境，都可以在保罗身上成为传福音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不是在乎你家财万贯了，你生活过得比人家都好了，所以我跟你讲，我是信耶稣，所以神祝福我，我现在那么富足，我现在可以超人一等，完蛋了，那你带出来的福音的果子就不是真正耶稣要结的那种果子。可是保罗不是。正是因为顺境逆境过程当中，他都不觉得那是人的顺境，那是人跟他无关了。他在意的就是我传福音那种对灵魂的负担，那一种为主的福音而癫狂那种心智，他很坚定的信心，很诚挚的。我多么希望你能够罪得赦免，我多么希望你能够得到主要赦罪的拯救。那一份诚挚催逼着他，活在任何的处境，他都会遇到人，那些人成为他福音的对象。所以他传递的道能够有能力的原因。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透过我们一路在使徒行传的查考，看到这些使徒们被你使用的，尤其到后来这个保罗三次海外布道之后，他被人家陷害、被关押，平白无故2年的牢狱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的保罗不是一个成为犯人那种沮丧，我们看到的生命。反而因为他为福音癫狂，因为他里面对灵魂得救那一份诚挚，以至于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审讯的时候，竟然还能够被你使用，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神大能的出口。我们感谢你，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为福音癫狂的心智，为灵魂得救有那个诚挚的心。求你给我们。给我们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一粒麦子》。
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能过。
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唱奉献诗，我们唱第一段。我们第一段唱完之后，请张明姐妹为我们做奉献祷告。来，请。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来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 先于爱我尊贵教主一切全献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救恩，感谢你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带向你光明的国度。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是主为我们的罪死里复活，普天下属你的教会来到你的圣宝座前，庆贺主你为我们复活。因着你的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恩主啊，你是无限的那一位，你救了我们，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像你。你愿意赐福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你愿意我们得天上的基业，得天上的冠冕，所以你引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装备。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是你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我们算什么？你竟这样抬举我们，叫我们和你的国度有份，叫我们能够得生命，得美好的基业。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了保罗。保罗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学习耶稣基督的传道的模式。他没有自己，他愿意放下自己，完全的为主癫狂，为主而活。主啊，我们今天听到了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也要让我们放下自己。我们没有自己，我们是要照着主你的心意去传讲，照主你的心意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传道不是，空空的，而是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要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道，这是为主的服事，主啊，这是主你所喜悦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智愿意这样。但是我们离了你，什么也做不了。求主带领我们的服事，带领我们的心都仰望你，归向你。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为着我们各个片区所收到的奉献，向主谢恩。谢谢恩主供养你的教会，供养你的工人，使他们的生活没有缺乏，叫他们可以全身心的传主你的道，建造主你的教会，也求恩主赐给他们传道的权柄、口才，使主你的道被传开，使主你的教会更加的兴旺。也求恩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你的教会。主啊，求主你也恩待，遵行你话语，照着你的话语而活的弟兄姐妹们。求主悦纳他们为主献上的时间、金钱，还有他们的心智。主啊，愿你也赐福保守他们的生活、家庭、工作，叫他们可以居上不居下，为的是主你的名得到传扬，使主你的名能够被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求恩主保守我们的灵魂，求恩主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离了主不能做什么。感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 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对，有疑问有分享吗？
谢谢牧师。